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美国缅因州演出，观众赞誉；中共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一组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9月18日至2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美国缅因州演出，观众赞誉。神韵艺术团9月19日和20日一连两天在美国缅因州最大城市波特兰演出。缅因的人们惊奇地发现，不仅是一台色彩缤纷的艺术响宴，而且是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他们从没见过的绝美演出。音乐教师苏基·威尔士和艺术家朋友安·斯坦利被灿烂的中华传统艺术深深感动，赞叹不已。苏基表示，绝对的优美，东西方乐器的配合完美无缺。我要告诉人们，神韵艺术团的演出超越世界上所有的表演节目。他还说，很喜欢男高音关桂敏和天歌，他们的音色极其优美，是世界上最好的嗓音。他们的演唱充满了慈爱、成功、祥和。他的朋友安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今晚的表演，那就是绚丽辉煌。是我所看过的最好的演出，无论是色彩、服装、服饰、背景都令人惊艳，特别是展现升入天堂的场景，演员与天幕的有机结合，天衣无缝，自然流畅。国际金融公司摩根斯坦利资深经纪人英格丽雪曼说，这真是一生中看过最杰出的演出，所有的一切是那么仙境一般的优美，舞蹈、服装、色彩、音乐、背景，实在是太棒了。英格丽·雪曼表示，在演出一开始，她就被眼前的画面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被这无比的美丽感动得哭了。投资企业家弗瑞德·阿提玛雅在欣赏演出后，深深爱上了中华文化。阿提玛雅先生说，这台演出实在太精彩了，难以置信的美。看完了今天的演出，我真想马上去中国看看，但他不无遗憾地表示，我知道现在的中国不可能找到这些了。比索耶是一位音乐家兼教师，他擅长的乐器是钢琴及大提琴，对为神韵的表演在现场音乐伴奏的神韵艺术团乐队非常欣赏，中西乐器的结合很完美。他说，大谈古丽的鼓声充满能量，让人振奋，歌唱家们演唱的歌曲则让他感到充满了希望。天幕上的英文歌词翻译令西方人更容易明白歌曲的内涵。索耶女士表示，在观看表演前就听朋友谈到过中国大陆发生的对信仰的迫害， 在这次神韵表演中看到迫害中我们已然走在神的路上的节目，让人感慨。他表示很喜欢表演中所阐述的善良终会战胜邪恶的道理。当看到修炼人在神佛的世界中获得美好的将来，令人感到欣慰。缅因州并不是美国华人大量聚居的地方，但这次神韵演出的消息传遍了波特兰及周边的主流社会及华人圈子。周日的下午场也吸引了一些华人慕名前来。从事酒店业的卡尔林先生赞叹，演出太棒了，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一直渴望着中华传统文化，不想失去祖先的瑰宝。他表示是神韵给了他这次机会。他激动地说，每个节目都是我最爱，那些舞蹈、美丽的服饰，还有那些熟悉的语言，啊，一切都太完美了。李先生是白人教堂的一名牧师，得知神韵艺术团是以开创与找回人类正传文化为根本，通过全善全美的演出传递正统人类文化和神传文化，赶紧带领全家老少赶往波特兰。李牧师高度赞叹了神韵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他表示，神韵将中华文化通过舞台的形式具体、清晰、形象地展现出来，非常好，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他们很重要，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很有意义。对于本次演出的主办单位新英格兰法轮大法协会，包括缅因州州长、波特兰市市长、联邦众议员及联邦参议员等多位政要，均在演出前就发贺函或褒奖，欢迎神韵的莅临。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
9月17日下午，首都赫尔辛基市的玻璃宫广场，芬兰政府举办了都市圈公开活动，参加人士来自社会各界，其中有芬兰的总理、文化部长、住房部长。芬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议员安提·杜德曼认真倾听学员讲述真相，并接受了九瓶共产党光盘和关于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传单。他说，我会把我知道的迫害真相告诉我的亲人朋友，我会告诉更多人，让大家关注这场迫害。芬兰知名作家贾瑞·特尔佛与哈明利纳的市长赫尔斯丹对法轮功学员赠送的真相光盘和资料很感兴趣，他们与法轮功学员合影，并表示愿意帮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事实。
9月19日，英国约克郡法轮功学员来到车水马龙的利兹市中心，向利兹市民揭露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为这里的中国人提供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服务。祥和优美的法轮功功法吸引人们驻足观看，同时人们也被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展板所震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人络绎不绝，有时甚至排起队来，很多人眼含泪水来签名。
9月20日是德国的世界儿童日，德国北部法轮功学员19日在汉诺威市中心 Kropke 广场举办了一个主题为世界儿童日、关注中国法轮功孤儿的信息日活动。一位德国女士一边学折莲花一边落泪，他为那些遭到中共迫害、失去了亲人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孤感到难过。他不停地擦拭眼睛说，这些孩子太可怜了，这太令人难过了。
在中共党魁胡锦涛抵达纽约参加本周在此举行的国际峰会之际，9月21日，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胡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外抗议，要求停止迫害，打出法轮大法号，立即停止迫害，法办元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等横幅。他们以静坐练功等方式告诉人们什么是法轮功，并展示出酷刑迫害图片，揭露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同时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帮助制止迫害。22日，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大厦外集会，呼吁国际社会不要被中共的谎言宣传面纱所蒙骗，共同关注法轮功学员所遭受到的残酷迫害。
在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近6100万之际，9月20日，日本退党服务中心在东京举办了声援61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游行，呼吁更多的日本人声援中国民众的退党大潮及在日中国人了解真相三退自救。9月19日，比利时退党服务中心在首都布鲁塞尔的中国城举行活动，声援6000多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并向公众揭露中共建政60年的暴行。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10年迫害。19日，澳洲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在墨尔本市中心城市广场举行了集会，声援6000万中华退党勇士，期待更多同胞内心觉醒，加入退党大潮。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陈楚君，女，30多岁，大学毕业，新疆兵团军属子女，父亲兵团师级职务，他本人原来是湖南怀化铁路南站会计师。陈楚君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经7次上访说明法轮功真相，屡次遭受非法关押与残酷折磨，九死一生。奥运前在怀化遭绑架，被非法关押于芷江看守所，再次被非法劳教迫害。近日据悉，他于今年3月在怀化第4人民医院即精神病院被迫害致死。
山东潍坊年仅47岁的大法弟子王红霞遭淄博王村劳教所、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迫害后，腋下乳房上出现很多大小不同的肿瘤，于9月15日含冤离世。
9月19日，黑龙江省佳木斯15位大法弟子闯静、文英、刘桂琴等在一大法弟子家中被恶警绑架，目前其中10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
9月15日下午，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法轮功学员吴桂芳的家被周口沙北分局国保大队一伙警匪非法查抄。正在吴桂芳家学法的石可义、张诗莹、王桂芳、吴桂芳等7、8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吴桂芳因坚持信仰大法，曾6次被非法抄家，遭到恶警残酷迫害，致使一只胳膊终身残疾。张诗莹曾8次被非法劫持关押，受尽侮辱和酷刑折磨。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芙蓉村大法弟子朴如梅为武进中天钢铁集团的职工，2009年9月9日白天与母亲朴秀英二人在武进区横林镇街上讲真相，被横林派出所恶警绑架，后又被非法关押在武进看守所。朴如梅被抓后坚决抵制迫害，从进看守所开始就绝食抗议，现在每天都被恶人野蛮灌食，已经有10来天，生命垂危。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请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同修搜集威远县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单位、人员的信息，发送明慧网。自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10年来，威远的相关单位卖力迫害当地大法弟子，期间相关人员非法进行了对法轮功学员至少200多人次绑架，10多名大法学员被非法判重刑，30多名大法学员被非法劳教。小小的威远县就有5名大法弟子：汤建平、张崇明、林德明、李新泽、李慧被迫害致死。近期内江邪恶之徒以保协党窃国60年稳定为借口，又办起洗脑班。据悉已有约20名大法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非法关押，其中威远县就陆续被劫持去至少4人。 请内江威远县同修尽量收集威远县协党部门、610、公安各派出所等单位参与迫害的人员姓名、电话、家庭地址等，发送明慧网，以便同修们寄信、打电话等方式制止恶行与迫害。
9月18日上午，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公安分局抚源派出所警察闯入大法弟子田延普家，未出示任何证件，像一群土匪一样翻箱倒柜，现场一片狼藉，将他非法绑架，同时抢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之后又把他转到火磨派出所。自警察们进家后，他就一直给他们讲真相。到了派出所，他身体出现不适，警察就叫来了120，几个人硬把他抬到车上。他出门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医院，几个警察抬着他从一楼喊到三楼，又喊下来。警察们感到无地自容，说太丢人了，影响太大了。他就是不配合抵制迫害，同时让更多的民众看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所长说，拿你没办法，你干得真硬。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田延普晚上九时平安回家。
2009年9月15日，吉林省延吉市国宝大队恶警绑架了三名男性朝鲜族法轮功学员朴光洙、李隆基、金明镐，非法关押在延吉市看守所。当金明镐和朴光洙被劫持到警车时，目击者看见恶警们一直踢打金明镐，而朴光洙脸上有很多伤痕。目前恶警一直对三人进行刑讯逼供。金明镐自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一改打架、抽烟、喝酒、不务正业等恶习，开始了新的人生。他母亲见到儿子变得既孝顺又和蔼，高兴得合不上嘴，大力支持儿子修炼，称赞法轮大法真好。2000年，金明镐为了向政府申诉法轮功的真相，在给州政府写法轮功真相的信上签了名，被非法劳教2年，因他坚持信仰不转化，又被加期。2003年6月，金明镐出狱时被折磨得很虚弱，从2003年9月份一直被迫流离失所。延吉市公安局还非法通缉他。此次再次遭绑架后，9月17日，国宝大队出示了一张刑事拘留证明，并把金明镐出事时穿着的衣服全部还给了家属。衣服上有灰尘，家属非常担忧金明镐所处的恶劣环境，不知恶警用什么毒辣手段在对他们进行迫害，希望看到此消息的正义人士伸出援手，帮助停止这场迫害。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中共窃国的敏感日到来，中共正在加紧迫害大法弟子，请听牡丹江大法弟子的倡议，通过敏感日救度更多众生。在中共协党60年的所谓敏感日到来前，牡丹江各居委会到法轮功学员家，以摸底和签字为名骚扰学员，干扰了法轮功学员和家人的正常生活。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广大法轮功学员不要消极的承受和躲避，要直接面对这件事情。这种骚扰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这本身就是同时在对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家人以及居委会人员的多重迫害。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作为修炼的人，你们既然知道自己现在在社会中所做的这一切，甚至于包括你的个人生活，都在修炼范围之内，那大家就更应该严肃地对待你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更严肃地对待你们这种没有形式的这种形式的修炼。 个人认为，我们不仅不能认可迫害，而且还不能把邪党组织的各种骚扰活动仅仅看成是对自己个人的迫害，而是要和正实法、救度众生直接联系起来，才能有紧迫感，才能抓紧这次时机，让更多众生得救。建议有条件的学员把参与干扰的居委会的人员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住址及相关信息通过明慧网传递给海外工友，及时曝光邪恶坏人的恶行。海内外学员共同努力，救助这些被中共邪党毒害和利用的居委会人员。
建议加紧正念清除恶党邪灵，恶党邪灵苟延残喘，借着所谓十一给自己涂脂抹粉，国内各级单位受胁迫，为邪党歌功颂德，组织自己单位人员唱所谓的赞歌，分别在全国各大剧场、广场等地大唱特唱，妄图使中国人再度洗脑。建议国内外大法弟子高密度发正念，解体邪灵，肃清邪党文化，让我们抓紧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中国人。
中秋节临近，请同修关心被绑架的大法弟子的家人。到目前为止，还有好多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现在是九月份，正是新学期的开始，中秋节也马上来临。而这些同修的家人和孩子中，有一部分过得很艰难，有的没钱交学费，有的没人给做饭，有的老人住院没人陪护，有的没人帮助秋收等等。每逢佳节倍思亲，请同修抽出时间帮一帮这些家属和孩子，把关怀送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体会到大法的美好。尤其对大法有抵触的家属，我们更应该耐心地讲真相，关心他们。
严正声明，本周34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69名觉醒世人正正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突破封锁看真相，山东警察走入法轮功。山东某市一个在公安局供职的警察，家里常接到大法弟子送去的真相材料，但他受邪党的毒害，又是公安警察，所以对大法的真相材料从来不看，而且多有微词。有一天，自家门口放了四份真相材料，他就拿起来看了看，心想今天怎么放了这么多啊。其中有一个漂亮的小卡片，上面有网址，可以突破网络封锁。他就在自家的电脑上输入了卡片上的网址，结果还真上去了。这一看不得了，发现外面这法轮功这么风光，全世界到处都是，和国内的反差也太大了。这下他就有要了解真相、搞清这疑惑的愿望，也下载大法书来看。就这样，他也得法了。这是他得法后不久给我们的大法弟子说的。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助纣为虐深受其害，明真相得福报。东北一刊物主编在中共邪党造谣污蔑法轮功时，这个刊物也刊登了许多污蔑法轮功的文章。主编的朋友是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劝说他不要助纣为虐抹黑法轮功。主编由于受邪党的毒害不听，没过多长时间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而且咳血，弄得亲朋好友、单位同事敬而远之，怕被传染。只有主编的大法弟子朋友知道后，亲自去照顾他，并且给他送去可口的饭菜，经常给他念转法轮， 让主编常念法轮大法好，摒弃对大法不好的念头。这个主编奇迹般的康复了，医院最后会诊是误诊，人都咳血了还误诊。从此以后，主编再也没有让他管理的刊物刊登过污蔑法轮功的文章。
胃癌患者，感谢李大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是吉林省双辽市一名下岗工人，今年正月被诊断得了胃癌，在长春住院，做手术胃切除三分之二。我岁数不大，这后半生的活命几率太小了。在医院已经花了300多元，我家人准备给我化疗，可是没钱了。我心想，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算。回家后卧床不起，我只能喝点糖水。偶然间，远方表姐来看我，向我介绍法轮大法，告诉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明白了真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退出少先队。不到一周，我身体有所好转，可以吃小米粥、咸菜，而且是我自己做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站起来，脸色也好看了。我从内心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大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至今我已经去长春复查2次，没什么大碍了。家里人原来都认为我等死吧，看到我现在的变化也都做了三退。现在我每天都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奥运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如今疾病缠身，遭恶报。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有一个叫胡根的村民是中共党员，在去年奥运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功学员家门口蹲坑监视法轮功学员，直到把法轮功学员绑架走。在今年夏季，他疾病缠身去了医院，看病回来后在家卧床20多天起不来，花了很多医药费，自己说再不起床就快死了，后来下床能走了。他现在听到刮风也怕，打闪也怕，打雷更害怕。参与迫害正法修炼者是人神共愤的事，要遭天惩的，胆气能壮吗？希望中国人不要在中共利益诱惑、谎言毒害下迫害法轮功。健康的身体、生命的永久未来要靠良知、善行做基础，支持大法会得福报，迫害大法是偿还不起的罪业。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消息。
荷兰海牙市政府主办的荷兰国际文化休闲博览会9月20日在市政中心大厅登场，法轮功学员被特邀参加了博览会。一位中国留学生说，感到非常亲切，而且看到中国人给外国人介绍法轮大法，我觉得这在国内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到了这里打开眼界，在国外不一样，各种文化都比较包容，不像我们国内它会闭塞思想，封锁消息，所以说这是我来到海外一个很好的体验。
9月21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共有22位大法弟子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跟上正法进程的修炼心得。
9月12日下午，秘鲁第7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利马观花富观花伯爵酒店召开。会上，21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学好法、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体会。
真善忍国际美展9月20日来到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港口外的著名渔村岛屿吉胆岛。上午9时，美展一开始就吸引了许多吉胆岛老前辈前来观赏。吉胆岛的导游们得知这难得的美展后，陆续引导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前来观赏，其中包括香港、台湾、菲律宾、印尼以及新加坡等地的游客。
真善忍国际美展9月4日至13日在台北县三重市社教馆展出，有12所学校，包括高中、国小、幼稚园等1100多名师生集体报名， 取得预约参观场次。新庄市荣富国小校长罗荣森表示，不仅能欣赏到艺术的美，也能提升人性的光华，参观画展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对真理的护卫及贡献。目前台湾遭受88天灾，透过艺术教育文化结合的力量，唤起大家的持续关心。
台湾桃园真善人国际美术巡回展于9月16日至26日在桃园长庚大学展出。19日的开幕茶会上，与会嘉宾都表示欢迎与支持。龟山乡乡长秘书林文能并现场邀约真善人国际美展也到龟山乡做巡回展出，让更多乡民欣赏到高超的艺术及美的飨宴。
应美军哈密尔顿基地邀请，纽约天国乐团于9月19日下午参加了基地的艺术节。活动主持者、基地的市场部主管马修·吉尔伯先生对天国乐团赞不绝口。他说：“从来没有看过的，非常专业，从头到尾声音都很和谐。即使他们手里没有乐器时，他们的微笑也是一流的。”军官家属华裔李太太兴奋地说：“我能感受到他强大的能量，真的是强大的能量。”
9月19日，位于澳洲昆省东南部大分界岭地带的图文巴士花节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第11次参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解说员们通过高音喇叭向沿途观众介绍说，法轮功是中国传统修炼功法，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红传于世，现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共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以真善人为宗旨，修炼法轮功可以使人在身心健康方面获得极大改善。看，法轮功的队伍过来了，他们的乐队简直太棒了，看这支队伍有多神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为法轮功喝彩。
9月10日到13日，德国北威州北部小镇吕嫩庆祝30周年城市节，吸引了小镇以及周边城市的10万民众。吕嫩周边的多特蒙德市法轮功学员第4次参加该城市节，为那里的民众带去法轮功的美好。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不被眼前形势所迷惑，做好该做的。帮助同修也是在帮助自己。否定伪善的迫害。大陆同修都来参加网上法会吧。
正念对待各地骗警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与干扰。敏感日照样救人正实法。同修成功走出后的反思，把自己的环境真正当作修炼的环境。跳出自我才能否定旧势力。目前大陆弟子不宜开耗材店。帮助同修上网的一点做法，请同修不要脱离明慧与集体学法这个环境。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被眼前形势所迷惑，做好该做的。一次约一个朋友去饭店吃饭，目的是给他讲真相。见面时朋友又带来了一个朋友来，当时我心里多少有点别扭。朋友的这位朋友我并不认识，心里还有点怕。又一想，既然来了就不是偶然，可能是有缘人来听真相的。可是还没等我开始讲，朋友就说，这位是警察，是专门抓法轮功的。当时我心里一愣，并立即发正念。席间我们在闲聊中气氛和谐多了，我问身边的便衣警察，你对法轮功怎么看？他说，上面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办。我说，那这些人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呐，你为什么还要和他们作对呢？他说，嗨，我也知道这些人是好人，我家亲戚就有学的，法轮功的书我全有。我说，那些书你都看过了？他说，没系统看。我一直很慎重，一直用善心和顺着他的执着讲。讲着讲着，忽然他语气十分肯定地说，你就是学法轮功的。我一惊，你怎么看得出来的？他说，你不抽烟也不喝酒，老提法轮功的事，我就断定你肯定是学法轮功的。既然这层纸捅破了，我就干脆大胆地讲下去。于是我从425讲到720，从江魔镇压大法到全世界大法形势风起云涌。然而在讲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警察很善变，恶党的东西也是一套一套的。而且从他口中我知道，这十余年来他办了许许多多迫害法轮功的案子。不过从他话中我发现了一个闪光点，许多时候他在审大法弟子时，只要同修不强硬地和他争斗，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把人放了。后来我悟到，也许他还有着一点善心，师父巧妙地安排我来救度这个生命，只是我由于还有怕心，许多话不敢放开讲，还没讲到位。我们边吃边聊，我说，听说你们近期又有行动了。他说，何止是60年大庆，平时3天2头不是传真就是文件，都是法轮功的事儿，这几年也没消停过，就这点事闹腾来闹腾去的。这几句话使我感受到，邪恶的迫害不只是敏感日，而是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许多同修认为邪恶只是敏感日下手，其实他们是让你在心里首先承认敏感日，然后再找迫害你的借口。这些年我们总是走在承认敏感日，惧怕敏感日，而敏感日常常被迫害现象多的这样一个魔圈里，这是我们的教训呢。饭席快结束了，该讲的真相也讲了一大堆，可是给不给他三退呢？这时我心里很犹豫，也有一点怕心，怕再讲下去他接受不了而招来麻烦。就在我站起身要往外走时，突然心生一念，不行，今天一定要给他三退。于是我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就是心里真心的退党、退团、退少先队。他大声地说，你说什么？你让我退党？我说，这对你好，越是重要职位的人越要把握好自己，这机会可不多。他不说退也不说不退。于是我说，我给你起个名吧，叫某某，你同意点下头就行。他没有点头，而是大笑着端起茶杯说，谢谢你，谢谢你，咱们碰一杯。那一刻我心里很高兴，感觉这个生命总算得救了。当晚我做了个梦，说在一个地下洞里， 有很多人在下面，我开始往上爬，其中一个人站在我身边，没有言语，而表情中的意思是让我带他上。我心里略有怕而没理他，独自一人往上爬。爬了很久时，忽然那人从我旁边一个泥潭下边追了上来，满身的泥浆，目光渴求地看着我，意思是能不能把我带上。这时我不再犹豫，伸手将他从泥洞里扯到了我的身边，一起往上走。我悟道，这个梦是师父点化我对这个警察讲真相中的怕心，也点悟我众生是多么渴望救度。从这件事中我悟道，正法进程真的在快速推进，只是我们的认识还没有跟上。因为观念可以支配人去做许多事情，如果是前几年，你对警察敢说这些话吗？不说他还抓你呢。那时我们都清醒地记得，警察对大法弟子很凶，办班、签字、写三书、上门骚扰，每到所谓的敏感日都要来一圈。而现在呢，他们是在应付。就说这次中共60年吧，我周围一些同修说，警察找他们了，只是问问生意怎么样，家庭生活怎么样，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就走了。尽管我们明白他们来的目的，可是确实让我们看到背后的邪恶因素没了，人敢对神怎么样。今天大法弟子整体已经成熟多了，不再执着于如何了，更不被眼前的形势所迷惑，就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那么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各地又出现一些同修被迫害的事情呢？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什么敏感日，这只是迷惑人的烟雾弹。每到敏感日期间，总有一些同修被迫害，于是大家心里造成了一种观念，敏感日到了，注意点，邪恶要抓人了。甚至有些地区邪恶故意放出风来，说敏感日到了，要如何如何。其实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承认邪恶迫害的存在，然后再让你顺着他们的安排去行动。什么藏书啊，不讲真相啊，躲一躲啊等等，这是一个迫害机制，安排得很有序。甚至他们把平时想抓的大法弟子都不抓，而安排到敏感日期间再抓，这就是给同修造成一种错觉，执着或看重敏感日。这恰恰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只要承认它的存在，它就起作用。在这一点上，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含糊。其实，否定旧势力迫害很简单，就是不承认他们安排的一切。我们是成就新宇宙的佛道神，现有人间一切旧的机制和安排对我们都不起作用，我们就走师尊安排的路，其他一切都不要。如果我们心里还怕被迫害的话，那不把位置放在比邪恶还低吗？只有比邪恶还低，他才能迫害到你，你对他的认可就等于在求他，那么他就可以干扰你或迫害你。最近我发正念中常加上这样一念，彻底铲除人世间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和机制，铲除旧宇宙机制安排的干扰自己修炼和救度世人的一切磨难。这样做之后，我觉得心里的位置一下提了很高，似乎一切旧的东西都与我无关了，心里有一种轻松感。一点浅显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参考。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同修也是在帮助自己。我接触一位做资料的假同修，之前他和妻子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由于受到邪党的迫害，他们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举家迁往外地。在联系不到当地同修，工作与生活都非常难的情况下，自己买台旧电脑做真相资料。
在那时各地资料都非常短缺，他除了自己发放一部分外，还供给外地真相资料与周刊等。送资料的地方与居住地来回有100多里远，每周一趟，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有一次贾同修给外地送资料，正赶上下大雪，雪有1尺多深，摩托车也几乎不能骑，路上不知摔倒多少次，一来一回就这样坚持着。刚开始贾同修是把资料送到乙同修家，因乙同修的家庭环境不算太好，只能在丈夫不在家时才能接资料，如果时间不对，贾同修就只能在外面等待。在偶然的情况下，乙同修把贾同修领到了丙同修家。丙同修的家庭环境比较宽松，丈夫和子女都明真相，并且支持大发。有一次，丙同修的丈夫正好碰上了贾同修，他就热情地留下贾同修吃饭。在吃饭时，贾同修说起自己的修炼状态很不好，很想参加集体学法，却又苦于没有好的学法环境。丙同修就生出一念，在自己家中成立学法小组来帮助这位同修。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学法小组，我们一共4位同修。在学法与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互相看到对方的不足就指出来，并且每个人都向内找自己，找到了很多的执着心与修炼中的问题。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我们都提高得很快。一开始想的是帮助贾同修，没想到自己的收获却是最多，另2位同修也提高很多。从中我悟到，帮助同修的过程中也是在提高与升华自己的过程。同修在磨难中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我们的体谅与支持，不要被同修的表面的不好的表现所障碍，要用宏大的慈悲去帮助同修在法理上尽快的提高上来，多看同修的好的了不起的一面，原谅同修的不足，这样我们才能圆融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从那以后，我的心性得到很大的提高，每遇到工作生活与修炼中的问题，我都按照师父的大法去衡量对与错，真正做到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见红银是修。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更加精进地做好3件事，多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否定伪善的迫害》。本地一位年过七旬的同修甲，2个月前被闯入家中的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同时抄家拿走了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等，还拿走了同修甲的工资。这伙警察表面上对同修甲很客气，说看他年龄大了，又是教授，就放他回家了。同修甲认为没事了，周围同修也认为人回家了，也没想到要揭露迫害。半个月后，检察院的人到同修甲家里，态度也表现得很客气。同修甲的话，说是来帮同修甲的，要求同修配合签字，可以办监外，否则就送进去。同修甲相信了他们的话，签了字，周围同修知道了，也没有重视这件事，只是在明慧网上发了个短消息。不久，案件被送到法院，迫害没有停止，反而升级了。整个迫害过程中，警察、检察院、办案人员一反常态，都表现得很客气。这实际是伪善，因为不管表面上如何，根本目的和最终结果都是迫害大法弟子，阻止救度众生。一些同修已经认识到，我们必须彻底否定一切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伪善的迫害也是一种迫害形式，也必须予以揭露并彻底否定，不可姑息，更不能轻信上当。有些同修还没有引起重视，觉得人在家里没被抓进去就行了，没有把它当作是一种迫害。被利用的警察和检察院人员的话不可轻信，他们或者是受蒙蔽，或者是为了完成任务，现在不抓，说不定哪天就变了。即便不抓，他们也会不断骚扰、监视、监听，甚至不断让你表态，限制人身自由，而且还冠冕堂皇地有了理由，监外执行。而我们要从根本上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不管监内监外。修炼法轮大法从来都是合法的，他们这么做不是违法吗？关键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正念坚定、理智清醒地看待邪恶的迫害。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配合邪恶，快些去掉人心，特别是怕心和爱面子的心，不给邪恶空子可钻，同时曝光邪恶的丑行，揭露邪恶的伪善，揭穿其谎言，制止其行恶，这本身也是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一直以来，中共邪党利用公检法司人员采取各种手段迫害大法弟子，包括哄骗、诈、挑拨离间等伪善的形式。比如他们说签个字就放你回去，结果签了字被送进了看守所。他们说某某把你说出来了，你的事我们都知道。有的同修相信了他们的话，从此疏远了同修，甚至耿耿于怀，其实是中了邪恶的离间计。事情的出现说明我们在理性上的认识还不够，做的也很不够，希望我们能够快些理智成熟起来，互相配合，堂堂正正的、慈悲的、智慧的救度众生，包括参与各种形式迫害大法弟子的世人，从根本上让世人明白真相，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同修都来参加网上法会吧。我曾参加第三届和第五届两次网上法会，两届法会上的交流文章、文章风格、写作目的差异很大。参加第三届网上法会时，我从邪党监狱出来不久，在那残暴、变异、扭曲的环境中，整个人的理念多少都被污染扭曲了。那时我的骨子里邪党文化的毒素还比较浓，写的文章夸张、渲染性强，证实自我的心很重。未能发表后，我重新审视那篇文章，写出来的目的是想让全世界的同修知道我在最大限度的放下生死中走出来。偏重写在魔窟里如何抵制迫害，如何拒绝转化，字里行间流露着证实自我的心，法理上的认识切磋甚少。第五届网上法会征稿时，想参加又无从写起，迟迟不动笔，参加法会的意识越来越淡。去年中秋节，我打开电脑，读着同修们寄给师尊的短语诗篇，泪水不断的流。那些诗词寄语虽篇幅短小，对我的震撼力那么大。我一边哭着，一边在心里不断的默念着：师尊，我一定好好修，师尊，我一定多多救人。我发现同修的文章影响力那么大，它可以使放松麻木的变得精进起来。想到自己修炼十年了，每一天都有修炼体会，何不写出来证实法，与同修交流。做得好的方面肯定会鼓励同修，做得不好的方面从法上去找答案，总结教训，让同修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就这么一念，我参加了第五届大陆网上法会。写稿的时候脑中空白，没有头绪，我坐下来发正念，求师尊加持，心想我要写出十年的修炼经历，与同修切磋来共同精进。在写文章的过程中，解体阻挡正法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渐渐的思路清晰了，但没有写几行字，突然间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似有重物压在头顶，剧烈的头痛，伴有发烧症状。我心想，看来邪恶真的怕大法弟子写心得交流文章提高心性啊，我一定要写成，一定要解体邪恶的干扰。就这样，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中写成了，初稿形成了。我反复阅读，读的过程中就像一个修炼人在衡量自己所言所行是否符合法，对所写的文章进行一字一句的修改，删减带有不良信息的词句，做到完全剔除邪党的文字信息，对稍有证实自我的语句重新整理。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心态变得纯净、祥和， 完全是为了证实法，为了与同修比学比修，修改成熟后发往了明慧网，并在明慧周刊上发表了。修炼的机缘就一次，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法会是师尊给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之一，师尊给弟子铺下的是通天圆满的路，我们要走师尊指定的路。同时写文章的过程就好像对自己进行重新清洗理顺，精心理顺后，好的保留，不好的赶紧修掉。修改文章时也跟修炼一模一样，依照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标准，一字一句的修改，这不就等于重新清洗自己吗？用心去做了，发表和不发表就不关键了，关键是是否起到了修炼升华的作用。同修们，都来参加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吧，成熟的文章代表你修炼的成熟，我们大法弟子修炼成熟了，邪恶就无空可钻了，众生们清醒了，邪恶就灭尽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各地片境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与干扰。十一前夕，邪党灭亡前所表现出的恐惧是明显的。现在的北京及全国各地，邪党要求基层的居委会、片警等对辖区内的大法弟子谈话，了解情况。这是邪党最终覆灭前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又一次迫害干扰。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绝不能配合邪恶，一定要正念否定这次迫害与干扰，同时珍惜这个直接面对面救人的机会，抓紧时机给片警讲真相，做三退，让他们得救。即便非常坏的、不可救药的，也不要被动对待，而是要主动发正念，讲真相，清除其背后的烂鬼邪恶。当前我看到有学员在十一前夕，在邪党的恐怖气氛中，有的大法弟子心里还是不稳，表现出来的行为是躲开邪恶，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说明还有怕心。正法修炼已经十年多，恶党每年都制造一些敏感日活动，加强恐怖气氛。其实这也是旧势力利用人间的中共恶党，考验和毁坏他们认为不够格的大法弟子。如果我们有些学员以前一次次没过去，一年年没过去，那就是以前一直被控制在旧势力安排的淘汰之列中，上了旧势力的当。那么现在就应该重新思考和面对这次走出旧势力安排的机会，真正正念对待，不要再被旧势力安排的陷阱套住、考住，原地踏步。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在问题出现时，一定要先检查自己对错与否，如果发现是干扰与破坏，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对表面的人要尽量平和与慈善，因为邪恶利用人时，往往人本身是不清楚的。虽然被利用的人往往是思想不好的人或出现不好思想的人，对于另外空间的邪恶的干扰，一定要严肃地用正念铲除。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最近我辖区内的片警也要我找时间能和他见面谈谈，我当时说过些时间我过去再说，没有完全答应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他。事后我认识到这也是法理不清的表现，我们应该用正念否定这种形式的迫害与干扰，绝不配合。同时这件事情的发生也是自己的人心促成的环境的不好，暴露出自己还有人的怕心、侥幸心，应该更加在法上精进，走好师父安排的路，
稳健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走向成熟，让警察每一次上门都成为他们听真相得救的机会，这也是在破除旧势力对当警察的这些生命的负面安排。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